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平安。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那我现在在神学院修课，有的时候上课是听课是星期六，那我就经常和尤伟哥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一个餐馆去买午餐。那在买午餐的时候呢，我每次都买同样的三明治，牛肉的三明治。那买同样的三明治就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一个西班牙籍的小伙子，他叫仙人。那买多了跟他熟了，我就逐渐的想跟他传福音。那每次我打电话去，他就知道我要买什么啊。我每次跟他问候都是仙人，耶稣爱你啊。每次去拿三味节跟他说，仙人，耶稣爱你啊。他很高兴啊，他说耶稣爱我，太好了，耶稣爱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有一次就跟他讲到，仙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愿意信他吗？他跟我说，耶稣爱我很好啊，可惜耶稣是个人啊。这就让引起我很多的思考，我就想怎么样跟他解释清楚耶稣爱他，而且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约翰二书，真理和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二书一到三节。我这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你们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不单是我，凡认识真理的也因为真理的缘故爱你们。这真理在我们里面，也必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中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继续站立，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下这样的宝贵的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解开，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爱。愿你的百姓都能够明白真理，明白爱。愿你的荣耀在其中向我们彰显。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读了约翰二书的一到三节，约翰二书也很短，也是只有一章。我们前面讲过的只有一章的书卷是什么？腓利门书。圣经上其他书卷还有哪些是只有一章的？约翰三书、俄巴底亚书、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的讲道呢，我本来还有其他讲章，但是会先暂停一下，给大家讲一点新鲜点的，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讲。约翰二书的作者呢，一般认为是使徒约翰，就是第一节里讲的我这做长老的。而一般认为呢，这是特指了，就在约翰的教区里一提那位长老，大家就都知道是指使徒约翰。就像在我们教会那只用指主任牧师，大家就知道是开地牧师了，同样的意思。好，就是使徒约翰。那请问大家，我们来复习一下，约翰写过哪些书信，写过哪些书卷？约翰福音，还有呢，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好，那约翰呢，他大概是使徒里十二使徒里比较年轻的。他父亲叫什么？西庇太。他母亲呢一般认为是萨罗米，就是萨罗米呢，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其中看着的一位。那雅各的约翰的哥哥叫什么？雅各。约翰蒙召以前做什么工作？渔夫，不是制药工作，渔夫。他年轻时候 约翰那这位使徒，他年轻时候他脾气性格怎么样？我们就想起像路加福音九章啊，五到九章的51到56节就讲了一个故事。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们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村庄的人看到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们就不接待耶稣。这时候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就说，主啊，你要吩咐我们从天降火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吗？哇，约翰年轻时候他有没有爱心？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好像脾气很不好啊，很没有爱心。那还有约翰年轻时候他还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再讲个例子，在马可福音10章，耶稣就教导门徒啊，我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要被鞭打，要被他们要定我死罪，要被鞭打杀害，脸上被吐唾沫。这时候约翰怎么说的？约翰跟雅各怎么说的？他们跟耶稣说，求你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两个，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哇，如果我有这样的门徒，我也伤心而死啊，我要被钉十字架了，他们在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他年轻时候有非常不成熟的一面。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耶稣有没有爱约翰？有。那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是最靠近耶稣的三个门徒，约翰自己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约翰福音上他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啊，那他好像也很喜，年纪小一些，耶稣又爱他，喜欢在耶稣怀里撒娇啊。但是约翰二书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我们却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看到字里行间流露出主的最老仆人他年老的时候他成熟的生命，这样彰显出这样深刻的爱心和真理。好，我们看一下约翰二书的写作背景，是在1世纪初代教会的时候呢，约翰二书跟约翰一书内容非常相似，好像是缩写版的约翰一书啊。那么我们查考约翰二书就比较有成就感啊，也像查考腓立门书一样，如果查经的时候一次查完一卷书也比较有成就感，大家很喜欢。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教会面临很多挑战，其中很多是异端的和异教的挑战啊，比如诺斯底主义这样的挑战啊，多纳图主义这些挑战。那在约翰二书解决，一书和二书解决的啊，是特指就是叫 secessionist， 叫分离派这样的异端。那约翰一书就讲到分离派这样的异端，他们从我们当中出去啊。那他们是离开教会，他们认为耶稣是和施洗约翰一样只是先知，他们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认为耶稣不是超越的上帝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要解决的这个真理上的问题。但是我们又看到另一方面，使徒约翰他没有光解决这个异端的问题，他趁此机会大篇幅地讲爱的问题，把真理和爱讲清楚。好，这是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刚才读了经文，最长这段经文我们一眼看去满眼都出现的词是哪几个我用红字标了，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在希腊文里呢，整个约翰二书真理这个词出现4次真理出现5次，爱出现4次，中文翻译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真理出现5次，爱出现4次， 所以整卷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真理和爱。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第一节爱。好，然后我们再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我这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妇人和他的儿女，你们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不单是我，凡认识真理的也因为真理的缘故爱你们。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疑问。第一个问题，这里讲爱，爱的对象是谁？从第一节看，爱的对象是谁？蒙拣选的妇人和他的儿女。那拣选这个词在约翰二书里很有意思，第一节一开头就拣选这个词，在希腊文里第十三节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词也是拣选，所以我们看到它肯定有它的重要性啊。那周五我在爱主团契其中一个小组跟他们一起查经呢，大家也讨论了蒙拣选的这个问题。好，蒙拣选最简单的说就是得救，就是上帝凭他的恩典使我们得救。那得救是哪些人得救？就是基督徒嘛，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的群体是什么？是教会。好，所以这里蒙拣选的妇人和他的儿女总体一起就是教会。那在神学院有的美国同学喜欢讲 We don't go to church, we are the church。 他说我们不上教会，我们自己就是教会啊。所以教会就是指信徒的全体，蒙拣选的就是教会。那蒙拣选，蒙谁拣选？蒙神拣选。所以蒙拣选就是被神所爱。那既然讲到我们是蒙拣选的，那它隐含的意思，哪些人是不蒙拣选的？就是刚才讲到的分离派的人，就是他们没有蒙神的拣选，这些异端分子，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蒙拣选，我们就看到这节经文，先讲拣选，后讲爱，再讲真理。好，所以就有蒙拣选。它就是爱和真理的前提。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是不是上帝的极大的爱，极大的恩典？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样尊贵荣耀的地位，上帝让他的爱使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是指着教会全体说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都是被拣选的，每一位兄弟姐妹都是祭司啊。不但我们敬拜团的兄弟姐妹是祭司，诗班的兄弟姐妹是祭司啊，照顾儿童的兄弟姐妹是祭司，厨房的兄弟姐妹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好，是上帝先爱我们。好，那下一个小问题，那谁来爱呢？这里讲了谁爱啊，一是使徒约翰，二是凡认识真理的，凡认识真理的。所以这个被拣选的神的儿女，整个教会他是认识真理的，只有认识真理的才会真正用真理来爱他的兄弟姐妹。所以这里的爱是在真理中的爱，不认识真理的人，他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十多年前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那时候信主两三年，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去一个餐馆吃饭，有个美国老太太，五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就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她非常热情，还可亲的样子。 他就说他在学中文，他要学两年，然后去中国做宣教士，啊，然后我们就说，他说他爱中国人啊，啊，我们就很高兴啊，你爱中国人，你愿意去中国传福音多好啊。然后他就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哇，我听了吓了一跳，我看着他一脸对中国神往的样子，我心里真想说你还是不要去为好，啊，所以他可能是爱中国人，但是没有真理。他越爱中国人好像越让中国人失去救恩，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会他们不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这样真理出了差错，这样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好，那第三点，这段这节经文我们看怎样去爱呢？怎样去爱？这爱是什么样的爱？在真理中爱，在真理中爱。所以这个爱和真理是互为表里的，真理是爱的真理，爱是真理中的爱。那我读过一本讲道学的书，其中就举了一个例子，讲为什么我们讲道要把真理讲清楚。就讲到在美国有一个教会，他的一位老牧师牧会35年，这老牧师非常有爱心，和蔼可亲，啊，讲的道也是非常有爱心，让大家感受到神的爱。但是他没有教导信徒在真理上做属灵的分辨，没有让信徒在真理上扎根。他牧会35年，他一去世，异端就侵入这个教会，就把整个教会一锅端了，啊，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的爱是真理中的爱，啊，这节经我们看为什么要爱呢？爱的缘故是什么？是为真理的缘故，真理是爱的原因，真理是爱的原因。啊，那我们回过头来，到底什么是爱？爱这个词的动词在这里，动词、名词、词根都是一个 agape 啊，希腊文 agape， 在中文翻译作有翻译作仁爱。仁爱就是从神来的守约牺牲的爱，这种爱是跟母鸡爱小鸡的那样感情的爱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什么？神就是爱，那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爱的源头。在罗马书5:8，为一人死或者有敢为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唯有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所以耶稣基督是一切爱的源头，而他爱的集中体现就是按照真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好，而在约翰二书里，这里强调的爱是强调了教会内部彼此相爱。啊，教会内部怎么彼此相爱呢？我们 update 一下这个例子。我们前讲过，我们教会英文堂的 Cindy Morrison 姐妹，因着爱，她一个人在中国领养了5个女孩。其中有几位还有严重的疾病，最小的就是照片上这个孩子 Hope， 那他有很严重的肝脏疾病，要做肝脏移植。当他1岁半到美国的时候，大家都担心他能不能坐飞机能不能生存下来，那时候全教会就一起为他祷告。那在去年的感恩节前一天呢，我们就收到 Cindy Morrison 的电邮，说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肝脏的一部分捐献给这个孩子，那医生就赶紧做手术，全教会中文堂英文堂一起为 Hope 这个孩子祷告，那就做了10个小时的手术，全教会一起祷告，手术很成功。后来呢，又听到又出现了排异反应，非常的危险，那我们全教会兄弟姐妹又继续的为他祷告。现在就传来好消息了，Hope 他，我们看照片很健康，很强壮，他恢复得很好， 那他们希望四月能够解除隔离呢，他们一家就能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那兄弟姐妹也就能去探望他们了。好，这是在基督里的爱，这个仁爱，彼此相爱，阿嘎佩的爱，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它就牵动着全教会兄弟姐妹的爱心。请大家因着基督里真理当中的爱，继续为这个孩子祷告，希望主的爱在他身上，让他能够长大成人，啊，荣耀主。好，第一点真理，我们讲第二啊，第一点爱，第二点我们讲真理。好，第二节我们再读一下，第二节后半部分，这真理在我们里面，也必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好，在旧约的真理这个词 MS 啊，是出现了十次。好像不是太多，旧约里不是太多，主要是在诗篇、箴言和但以理书啊。那我们看到主要是在智慧书里。那新约的真理 Aletheia 主要是啊，出现次数就多很多了，出现了56次啊。约翰的书信里都有，还有其他使徒书信。很有意思，就是另外三个福音里没有出现真理这个词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没有出现真理这个词，可能是因为当时啊，他们可能写的早一些呢，就当时教会可能还面临异端的问题比较少，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那真理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有很多种意思，基本的意思是完全真实，完全真实的事情，是与啊这个错误、假的东西和异端相对的意思。那在约翰二书里，就是专指、特指在基督里的信仰 （Christian faith）， 啊，反面就是异端了。那我们对异端是要非常的小心，在我们生活当中很不，啊，一不小心他们就渗透进来。那在我们教会的书架上，我就发现过耶和华见证会的小册子，啊，也发现过有这个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时报》。像我们大概家里也遇到过，有人会在过年的时候会塞进来那个神韵晚会的卡片，啊，神韵晚会是法轮功的，好，所以我们就要警惕。我们要非常的警惕啊！好，这是真理。第二点，真理在谁里面？真理在我们里面，真理现在在每一位已经蒙拣选的兄弟姐妹里面，也是每一位兄弟姐妹所知道的。那真理这个词呢，耶稣基督还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自己就是啊真理的显明。好，那下一个问题，那真理与谁同在？必与谁同在？将来必与谁同在？必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信主的每一位兄弟姐妹蒙拣选，已经得了永生，也得到了真理，真理现在与我们同在，将来也必与我们同在。好，而且同在到什么时候？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真理现在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都与我们同在。好，所以真理是引到永生上面的，我们的兄弟姐妹要在真理上扎根。要怎么样在真理上扎根？要怎么做呢？啊，首先认真读神的话语。我们是圣经教会，我们要读圣经，在真理上扎根。啊，也要积极参加在教会的崇拜、团契，还有主日学的学习。那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呢？啊，这里有啊，这里有个单子，上面列的就主日学的名字和教室。我们同时开了18门课。这在美国的教会当中是非常有，很少有教会有这样的能力。好， 所以很多这些哲学老师他们非常忠心的服侍主，非常认真的准备，也把他们多年学习的真理和爱心在其中加以教导。所以兄弟姐妹要积极的来参加主日学的学习，在真理上扎根啊。如果觉得学的已经足够了，不愿意参加主日学啊，那可以来教主日学啊。所以我们抓住机会好好学习。那初代教会它在与异端斗争的过程中就开始发展了神学，而且随着本来是使徒口传的教导，那使徒逐渐去世了呢，他们就寻求了神的旨意，在祷告之中后来举行会议，确定了圣经的正典，而且神学上还发展了信经啊。信经这个词就是拉丁文的我信这个词的意思了，是教条式的信仰摘要、信仰告白。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的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当时用来区分正确信仰和异端的尺度和准则啊。那我们既然教会现在这个意向讲造就门徒，我们现在起来啊，一起来背使徒信经好不好？每个信徒都应该背的啊，如果背不得的，这个大纲上有，所以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啊，背不得的可以读啊。我们有恩典，有爱，有真理。真理是讲要背的，有爱是说你背不得可以读，但是回家要背的啊。那现在很多团契也都在认真的背圣经啊，在主日学里也有。中义弟兄也在开一个背圣经的主日学课啊，还有 Bible Quizzing 这个背经比赛的事工啊。昨天我们教会的啊兄弟姐妹和孩子们去了，他们是整卷的背圣经，昨天取得很好的成绩啊。我们一起来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水泉中复哦，我太紧张。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所以提到背诵这些东西呢，这个很多七八十岁的姐妹啊，伯父伯母非常认真啊，他们啊背圣经、背信经这些都非常认真，他们背的最好。所以这个使徒信经，我们需要每位兄弟姐妹都背的。那使徒信经是初代教会的三大信经之一，是不管现在的东正教、天主教，还是我们这样改革以后的教会都承认的。那么一般认为是大概第一世纪的时候所出现的，传说是在五旬节以后，十二使徒每人说了一句，就凑成这十二句，每人提供一句实际一般研究认为是晚于使徒的时代啊。所以我们要背的使徒信经啊，我们大家会去背的。下次讲约翰二书的第二讲还会用得到。好，我们第三点，真理和爱。第三点，真理和爱。我们一起再读第三节。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中与我们同在。第三节是一句祷告词，是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那我们又有了一些问题了，我们在真理和爱中能得到什么？ 这节经文讲我们能得到什么？恩惠、怜悯、平安，从哪里得到？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得到。好，所以我们得到恩惠、怜悯、平安，源头是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谁得到？我们啊，又回到还是蒙拣选的神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姐妹。那这里讲了有那么多的词，恩惠、怜悯、平安，从这里和谁同在，在什么当中，我们怎么样看这个关系呢？啊，我用一个图来表示，这个图呢来做比喻，这个图就是当时古罗马的引水道，左边蓝的那个就是水库，最右边的就是城市。那么他们就挖了一些，做了一些管道，然后还有这个沟渠、水渠，把水引到城市里。好，就用这个来比喻一下，源头就水库。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恩惠、怜悯、平安就好像是这个蓝色的水。恩惠、怜悯的平安是什么？在这个图里是什么？水库啊，就是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好像是这城市。真理和爱呢，就好像是水管和水渠。好，所以真理和爱就好像水管和水渠，恩惠、怜悯、平安就从源头父神和耶稣基督通过真理和爱流向我们。如果这我们没有真理和爱会怎么样？在这个图里会怎么样？就得不到水了，就得不到这个恩惠、怜悯、平安了。好，所以这个没有真理和爱，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恩惠、怜悯、平安，得不到救恩；对教会来说，没有真理和爱，就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真理中的教会。而这整个系统、整个图加起来就是永生。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在其中得到恩惠、怜悯、平安，都是在永生里面。那恩惠、怜悯、平安，我们再看细一点，又是什么呢？那有位弟兄在慕道班分享福音，他后来就跟我讲，他分享完了，有位慕道友就问他：我信耶稣，我到底能得到什么？他就说得永生啊。那人家又问，在永生里我能得到什么？看得见摸得着东西啊。他就说回答不出来，他就让我他就来问我，我们在永生里得到的就是恩惠、怜悯、平安，这称为救恩三姐妹。有诗歌把它称为救恩三姐妹，因为恩惠、怜悯、平安这个在英语里面都可以是女孩子的名字。那恩惠这个词呢，它就是本来是指礼物，而在我们信仰当中就是指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朋友的礼物白白送给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比较绕口一点啊，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朋友的礼物送给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用简容易理解的话、记得的话，就我们这么说：不该得的白白得到了，就恩典；不该得的救恩白白得到了，不用做工，靠信心白白得到，就恩典。那怜悯呢，是指上帝为我们痛苦的状态这样的 compassion， 对我们有同理心。在旧约里，恩典是和爱心有关系的。而在旧约里，这个怜悯它是跟真理是相联系的。简单的说，怜悯就是该受的惩罚没有受到，所以这样容易记了。恩典是什么？大家一起来说，不该得的救恩白白得到了。怜悯呢？该受的惩罚没有受到。那下面一个平安又是什么？平安就是前面两个的结果。平安就是恩惠和怜悯的结果。好，我们再用一个句子来说明。Standing on peace with God, we will have the peace of God. 好，与上帝和好就能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啊，因为平安这个词是既是讲和平，既翻译成和平，又是平安的状态。跟上帝和好了，我们就有了从上帝所赐的平安啊。我们这样来记恩惠怜悯平安，这样救恩三姐妹啊，太好了，我们蒙拣选在神的恩典里面得到恩惠怜悯平安啊，感谢主。好，那真理和爱又是相互又是什么关系呢？到底真理和爱哪一个重要呢？实际都重要啊。以前我们很容易讲是 either or， 我们或者有的强调真理，有的强调恩典，但现在的神学强调的是 both and， 两者都不能缺，既要有真理又要有恩典。真理和恩典用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两条腿，一条腿是真理，一条腿是恩典啊，缺一不可。真理是爱中的真理，爱是真理中的爱，相辅相成啊。那就好像做医生的，他是不是既要有爱又要有好的医术？好，如果没有真理，就是这样的爱是糊涂的爱。如果医生只对病人好，他没有医术，诊断不出病人的病来，结果病人病死了，这样的医生有没有爱？好，没有爱的真理，他就是死理。一个医生如果他再好，但是对病人没有爱心，病人一来就骂，你怎么整天就生病，叫你锻炼你不锻炼，你三天两头生病啊，那病人就不会来再来找他了啊。好，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也是约翰写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这段经文讲了，实际我们刚才讲到恩典是爱相联系的，爱和真理的源头。从这里看，谁是爱和真理的源头？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爱和真理的源头，他就是爱和真理本身的表现，就是有位格的爱，有位格的真理。耶稣基督他自己有没有，他的行动有没有表现出爱和真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约翰福音八章，就是那个行淫乱的女人的故事啊。有那文士法利赛人抓住一个行淫乱的女人来找耶稣，要试探他，这样就把耶稣处在两难之中了。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真理，这个女人应该被石头打死。按照爱心，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又没有爱心，怎么办？怎么办？处在两难之中，而耶稣体现出既有真理又有爱心，他怎么做的？他就问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好，耶稣讲的是真理，也是爱，你们当中谁没有罪，问他们，这是真理啊，先拿石头打他，打不了是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就是表现了耶稣他既有真理又有爱。那耶稣对那个女人怎么说的呢？啊，那些人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耶稣就直起身来问那个女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定你的罪吗？那女人说没有。耶稣说啊，平平安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在世上没有用石头打过一个人，没有用对一个人吐口水，他自己爱和真理最明显的显明，最集中的显明，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他的爱就在此显明啊，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这是真理，为我们代求，这是爱，爱和真理完美的交织在其中。 那在教会历史上，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们也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了真理和爱。那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啊，所以明年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了，会啊，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会有很多纪念活动。那他捍卫真理，在圣经中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教会就得以大大的复兴。那教皇就对他不高兴了，就其中就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1521年在沃姆斯这个地方召开议会啊，这个沃姆斯议会叫 Diet of Worms， 沃姆斯议会啊，不是吃虫子啊，沃姆斯议会，马丁路德就被召去，他们就要这个让他说清楚，你到底是不是愿意啊放弃你反对天主教会这样的立场。但是马丁路德啊，他非常的勇敢，坚持了真理。他说他只会接受圣经的权威，他不接受教皇或者这个沃姆斯议会的权威。他在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上帝帮助我，阿门。非常勇敢，在强权面前他坚持了真理。我们尤其在中国大陆学过历史呢，我们以前对宗教改革者的印象好像革命者啊，好像是拿枪使棒的这个革命者或者暴徒的样式啊。但实际上我们研究历史，这段教会历史，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宗教改革者，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啊，柔和谦卑的传道人。马丁路德非常有爱心，他有真理也有爱心，他当时他非常的关心这个教会贫困的兄弟姐妹的福利待遇，他就要求在每个德国小镇上啊，每个教会里都设立这样一个箱子，叫做 Common Chest， 共有箱啊。那么这个照片就是现在在马丁路德博物馆里拍的一个照片。他就提出这个，我们不是把钱白给贫困的有需要的兄弟姐妹，而是有需要的兄弟姐妹呢，他可以从这个箱子里拿到捐款或者贷款，那富有的信徒可以把钱放在里面，那有需要的兄弟姐妹借了钱以后呢，他们要承诺他们以后生活好了，他们要还这个钱，要做到自食其力，他们要对自己承担责任，要对邻居承担责任，表达通过这个 common chest 这个操作来表达爱邻舍，也表达要承担责任。马丁路德把这件事叫做 faith begetting charity， 信心产生的慈善啊。上面写的这一行是他们喊的一个口号，当时口号在基督徒里不应该有乞丐啊，这是这样一个巨大的爱心。那么马丁路德的这个思想对今天对德国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在2012年的纽约时报就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在欧元危机中德国仰望马丁路德。尽管在500年以后，现在德国社会在信仰上走向自由化啊，远离神很多，但是在遇到金融危机欧元危机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别的帮助，只能又回到马丁路德这里来了，回到马丁路德的思想。那德国总理啊，默克尔啊，这位女总理，她父亲就是一位牧师，她自己就是基督徒。当时欧元危机的时候，德国就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发债券，然后发债券呢继续养活这个经济困难的人，另一种呢就是勒紧裤腰带，紧缩政策，不乱花钱啊，省钱。那默克尔他就想起马丁路德的 common chest 这个公有箱这件事情，他就决定他们的国家不做这个啊，不发行欧元债券。他认为只有马丁路德的这个办法才是很快能解决金融危机的良药，而且是没有负面的效果，所以就采取了紧缩的政策。那他自己也默克尔自己也受很大的压力。 他被就被很多媒体嘲笑，但是他也愿意坚持这样的真理和爱心。所以我们看到马丁路德他的真理和爱心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500年以后仍然我们看到他思想的力量，这样爱和真理的力量。好，最后总结一下，今天讲了六个词，把这六个词弄清楚，我们这段经文就明白了。拣选、爱、真理、恩惠、怜悯、平安。这个真理是爱中的真理，这个爱是真理中的爱。我们有了这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而他自己是真理和爱的体现。我们有了真理和爱，才能有得到救恩，教会才能健康，神的恩惠、怜悯、平安才能留到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愿你的教会成为有爱和真理的教会，愿我们的兄弟姐妹每一位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都能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真理和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